要把它埋下去。你要看见这是个一同经历圣灵工作的机会。
阿门。
阿门。那今天早上我要在交通之前呢，我要说一下，这我们台湾呢、整个面积啊，占了三分之二以上，三片平原，啊，平原很少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水资源到底怎么办？照理说，我们是一个海岛，海岛型的气候，这个一年四季啊，这个这边反正气流这边吹那边吹，台湾就这么大，总是会送水进来。那为什么每一年呢，还会有缺水或者水不足的地方？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啊，我们在在正常的情形，我们应该在啊山谷中啊，水会汇集的地方啊，要建水库。水库，那这个水库呢，就是把降的雨量啊，每一年送来雨水啊，把它收集起来。当然啊，还有从地下水冒出来，这都有。比方说，我记得昨天我去宜兰，宜兰它是一个平原地区，它是平原地区，所以它没有什么水库，但是它的水都藏在地下。所以宜兰的地下水是非常的丰富，他们很容易就有地下会冒出水。像我25年前在雪山隧道那边工作的时候，一打到雪山山脉的水脉的时候，哇，不得了，这个大量的涌泉喷出来。我以前不太懂摩西杖击打磐石，给200万人喝水，这水要多大的水？但是我看到雪山山脉的时候，我就说哦。这里面那个水脉真是不得了。那我要说的就是啊，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治理这一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建水库。明白？我们需要懂得把水库给修筑起来，然后水才能流得下来。这个水指的什么？就是神的祝福。明白？好，当然神的祝福很明显显在什么人数的繁增上面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水库啊，下雨啊，你看山多又陡，哗哗哗就滑到平原，平原就流到河里，河里就流到海里去，什么都没有留下来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治理上一个很重要点，就是需要建水库，把雨水保留起来。这个水库起来了，水多了，就作用就很大了，对不对？在枯水期的时候，它可以调节水，调节了用水。然后呢，平常它可以啊什么啊，可以甚至啊，油气观光油气在上面坐船都可以发展用，当然还可以灌溉，啊，然后当雨太大的时候，水库可以吸收一点，还可以防洪，所以水库的用途是很多很多的，很多很多的，啊，当然这个水库的修筑啊是需要花功夫的，啊，其实已过这6年来，我退休到现在快6年了。12月16号就满6年，再过一个月就满6年。那这6年来，我做的就是啊，修水库，明白？我一直盼望把水库做起来。
阿门。
水库是什么？水库就是你们呐。
阿门。
水库是谁？水库就是你们。
阿门。
如果我没有很坚强的服侍的团队，我没有很坚强的侍奉。不是责，我们的水是流不住的，即便水库那个水库是土做的，冲一冲就渗透就漏出去，所以水库一定要非常的坚强。我去过长江大坝去看过，那个大坝竟然有人说那个大坝会溃堤啊，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实际情，但是我看了的确是壮观，我看到那个长江大坝那是世界的不得了工程。那我无意为中国大陆他们政府做什么宣传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修筑水坝绝不能拿一些土啊杂料啊去做的，它要最坚固的材料把这个什么水坝给修筑起来。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，从开始的时候慢慢提醒大家，灵活了没有啊？你要发动圣灵的引擎，你享受了没有啊？陆宝山不要空手而归哦。 然后啊，你改变了没有啊？啊，那这些啊，都是一些基础的工程。那当然，慢慢慢慢，啊，开始啊，要求服侍者要交操练表。哎，那这个操练表呢，我希望各位在三方面劳苦。我们希望各位都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。
那
今天我们盼望我们各个都是成为啊。粮食丰富，粮仓在我们中间，明白？那我们就需要在三方面劳苦，对，对主的话上劳苦，在主的身上劳苦，还有在人身上劳苦。这三方面的劳苦，使我们能够在丰年的时候积存起来。
阿门。
能够应付将来荒年的需要。
阿门。
这个荒年很难说，很难说。就现阶段来说，我还说你们是丰年，无论教会生活，你们是丰年。无论就是年龄来说，你们是丰年，因为你们的记忆很好，体力也很好，你们是丰年。啊，我们已经快进入荒年，记忆已经不好了，身体的状况会有一些状况都出来。但是你们来说，你们还是在丰年的阶段。啊，就着教会生活来说，我看你们是真是太有福啊，能够有人这样的帮助你们，陪着你们一同追求，有一些的教导。我看是原谅我说真的是很难的，你们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服侍所以说你们很难的，确实是这样啊。那所以你们今天若不趁着丰年啊积存粮食的时候，荒年就必速速来到。
阿们。
有一个点是很重要的，有一个原则也是很重要，就是丰年之后必有荒年。那这个荒年是什么时候不知道，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就遇到荒年，也许是局势的改变、环境的改变，都有可能变成荒年，对不对？像我们邱心一弟兄现在进入荒年，三个孩子，啊，对不对？张君泽已经小荒年一个，我们这个雷氏一弟兄中荒年两个，那。李时珍快到荒年，我们其实你要知道人生啊，人生的很多情形啊，当然也不要担心了，这个就荒年来到的时候看你积存的粮食够不够，能不能应付那个需要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在一路上啊，从操练表开始一点一点的交通啊，感谢主，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局面了，可以说这个水坝的雏形已经慢慢出现了。现在呢，我这几周跟你们交通，就是这个坝体啊，到底是土坝还是，啊，钢筋水泥的，还是啊这个强固的材料，我不是太有把握，我担心啊还掺杂很多东西，这个坝体啊不够强劲，不够坚韧，所以不小心啊就会有溃坝的危机，这个这边漏一点，那边漏一点，那边漏一点，漏一点，啪，整个坝体就垮掉了。现在大家啊非常注意81会所，我连前几天到新竹跟董传义利用交通的时候，听说你们成立一个学生的会所吧，连他都知道，新竹都知道，这个广告做到那儿去，我现在很害怕。那现在我们对着整个北投大区说，81会所是北投大区的苗圃。
阿门。
名称是不是很响亮？的确很响亮啊！你们不阿门吗？
阿门。
但是这个坝到底是什么坝？这个水库啊，有没有办法接水？有没有办法承接多少柱？就看我们的坝体呀，我们的坝体呀，这个本身的坝的本身啊。够不够坚固？所以我从责任感，然后开始说到，对不起，先从度量和性能，然后说到责任感，说到上周讲的中性，本来预计这周要讲的精明，这周没有讲，下周一定要讲，讲的精明，然后再开始说身体感，要说到生命感，这些都是啊，坝体工程，我们希望坝的雏形已经出现，
对，
号称。我们81会所有73位服侍者，吓死人了。这73位服侍者里面， 有多少土的成分，还是钢筋水泥的成分，还是很坚固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从某一面看很有盼望，为什么？爸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啊，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弟兄姊妹，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花时间来陪你们每个周六这样追求呢？就是大家一同帮着能够把这个坝体啊能够强化，
阿门，
能够坚固，
阿门，
材料不好的改一改，调整调整，换一换，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承接更多的水，就是承接更多神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所以每个周六啊都要听我啰嗦一下，请你们啊要耐下性子来啊！我盼望我摸的东西啊都是一些要命的东西
啊，
希望你们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个预备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因为已过呢，我跟一些少数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，因为我实在觉得号称73位服事者，我心里其实是不安的。有一些是第一年进入了，有一些已经10年了啊，同时都叫服事者，其实落差蛮大。有一些可能还是在做学徒，有的已经学了10年了，是应该可以出师了，所以其实程度的参差是蛮大。有些人呢可能大一进来啊，原谅我说是半推半就的进来，你们服不服气啊？像你们半推半就，可能有人不服气，我是很积极、很有勇、很愿意的。我不知道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太好。那有一些呢，他是很积极的。当然，无论半推半就、很积极，都进来了。那我要说的是这样子，并不是你们已经资格很好。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了，你们来进到学生服事，不是，是因为你们还有心愿，愿意交出来，愿意接受成全，愿意把你大学4年给交出来，所以给你机会。但是事实上，你跟一个服事者的标准来说，还有相当的落差。阿们。那这个落差呢，我如果不告诉你们，大家就觉得我就是服事者了。很拽，我现在就是服侍者，其实还差得很远。所以今天早上我把一个指标放出来，这个指标呢放出来啊，是做自我评量的，也是要接受别人的检视。
阿门，
你们。那这个指标呢摆出来以后，希望你们在神面前啊好好的看一看啊，你说我给自己打几分？我每一个指标就是1到10分，你看你给自己打几分？然后你还要想想看，最好找你的同伴，光这一项你给我打几分，希望能够找一个可以跟你说真话的同伴，或者找你的比你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啊，说你可以给我打几分。当然你要愿意来找我说啊，柯宝啊，你给我打几分，假如你愿意听真话的话，不怕受挫折的话啊。当然更严格的就是蔡马。这个我们实在说来这些指标啊不是叫你退，不是叫你退，是叫你努力。你听懂我的话吗？不像我今天早上在看4世纪第7章啊，基甸啊，300勇士，一下来32000人，生太多了太多，马上退去22000人，那剩下10000人，剩还是太多太多，剩下300人。我今天讲这话跟4世纪第7章没有关系，我没有意思说73个人太多太多太多太多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告诉你要努力。
阿门。
我们都要成为基甸300勇士。
阿门。
最好我们81会所的300位服事者。
阿门。
跟300位勇士是一样的。
对。
现在73位还太少。
阿门。
我们盼望把这个标准摆出来，大家在神面前看一看。
阿门。
好，是谁帮我能够传在我们学生大学群组，把这个学生大学群组能够传出来？本来我想让你们去写一写，印象会深刻。你们不要说看到就不写，其实我盼望你们能够写一写。第一个呢， 我们一同读好吗？
认清角色，愿操练做榜样。
好，第一点就是认清角色，愿操练做榜样。这里有两个合在一起的，第一个就是你的角色是什么，你们认清楚没有？阿们，你的角色是什么？
服侍者。
学生服侍者。
阿们，
是不是的？都没有人阿们我。
阿们，
角色是不是学生服侍者？
阿们，
或者是这个在八十一会所的你的服侍者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一个服侍者。服侍者就是你的角色，那服侍者的角色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？我第一个要求的就是做榜样。操练做榜样，做榜样在神面前，就是在你所服侍的人面前啊，要操练做榜样。那讲到榜样啊，真的是无所不包啊，什么都是榜样。有没有聚会？从聚会开始，你要操练做榜样，对不对？聚会不要迟到，聚会要释放人，聚会要学着去供应聚会，从聚会开始，对。然后陪晨星。你要不要做榜样？你不能比小羊晚起床叫小羊来叫你，你是不是要做榜样？好，陪晨星，你要做榜样，你还要什么？你在你的生活中要不要做榜样？我在爱主的事上我要做榜样。啊，我在撇弃世界的事上我要做榜样。我的在人生的价值观上我要做榜样。我样样都要做榜样。我要先告诉你。第一项成功了，你已经成功80%。你有一个做榜样的概念了，你就差不多可以做服侍者，明白？因为榜样是最好的引导，榜样也是最好的喂养。所以我提醒大家，你要认清自己是一个服侍者。
阿门。
操练做榜样。
阿门。
第二个就是奉献自己，我们一同读哈。
奉献自己，接受成全帮助。
这个奉献自己和接受成全，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。你们，你希望你在服侍啊，混个一年、两年、五年、十年，混个资历，还是因为主啊，我愿意在摆在服侍的行列中受成全？
阿门。
这个受成全非常的重要。那受成全有一个就是你的态度的问题。你如果你的态度是马马虎虎的自由派的，不愿意受约束，也不愿意人家讲你，那可能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你还是那个样子。你身上，我必须承认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看自己的时候都有盲点，都有盲点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很完全的看到自己。就像你照镜子，你只能照你正面了，你除非脖子可以360度转弯，不可能，对，你看不到你的后面，所以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背后的镜子，提醒你你是什么。所以今天若是有人可以帮助你，愿意成全你，那是我们的福气。我怕到有一天呢，我们老大不堪的时候，到有一种情况，没有人可以讲你，人一讲你啊，大家知道。费了多大的代价，出多大的代价，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点要求什么？奉献。你们，你愿不愿意交出来？
好
的。实录有一段时间被我讲得很厉害，原谅我说，我真的把他这个是的实录是不是被我讲得很厉害，被我真的可以说批得很厉害。十六岁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被我讲到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有一天来告诉我，哥爸，我真不是不愿意的，我是愿意操练。我看他那个态度啊，我里面觉得很得安慰，他愿意把自己交出来，那我就可以啊放胆的多说一点。到有一天，如果我要跟你讲话，我很顾忌，我很害怕伤到你，我很害怕你承受不起。那个时候就是你受亏损的时候。不仅是我这样，在座很多弟兄们姊妹们啊，这个他们都可以帮助你，但是我们盼望我们是一个态度是奉献，是交出来的， 好不好？
阿门。
阿门。
没有人一讲你就反弹，一讲你就受伤，一讲你就我不干了，那下次没有人讲你。那这样我可以保证，你到五年、十年这样的服侍，用这种态度的话，五年、十年下去了、啊，你还是原来的情形。
阿门。
姐妹，我们盼望我们要进步。
阿门。
有一段时间，黄主席也被我讲了，叫他，他的操练表每一次写都被我讲，每次写，你这个要操练，你要破碎性，你要释放这个。我知道黄主席写到最后就跟四神真讲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操练表。主席是不是？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操练表。那感谢主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写，还是写，我还是批。但是感谢主，一次一次啊，慢慢看。在我们弟兄身上有一些的改变。
阿们。
所以我们今天不能靠着别人给糖吃而长大，那是幼稚。姐妹，我们需要什么？吃干粮。
阿们。
有一些话对我们有益处的，我们盼望我们要学着把它听下来，接受起来。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们都不是糊涂人，我们讲一个人呢、啊、都不会随便讲你。当你讲完以后，你要到神面前去思考，去考量。如果真的没有像别人这样讲你这样的情形的话，你也可以很坦然，你也可以勉励自己，千万不要反弹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台北教会的长老聚会，我跟长老聚会啊，弟兄们坐在那儿，好几个都是翘个二郎腿啊，翘个二郎腿，然后啊，两手就插在胸前了、啊。这个翘个二郎腿坐在那聚会啊，那我们不小心那天也坐第一排，也翘个二郎腿，两手插在那儿。那一天呢、啊，那就刘穗弟兄来了，他什么人没看就看到我，然后就看，其实好几个都这样。你看，现在觉得空坐的有点了不起了，你看那一脸骄傲样子，就是那个，心想。真是谁跟谁，我怎么坐在那儿翘二郎腿插个腰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。但是我没有反弹，我到主面前问主啊，到底我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借着弟兄啊要跟我说这样的话。
阿们。
当然我不知道他听到一些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自己就伏在主面前。所以我想很多弟兄们能接知道，几年前我带你们去过花莲，
阿门。
还请他叫做，还他都忘了他讲过我什么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。
阿门。
我知道弟兄啊，能够在众长老面前啊，能够给我提醒这样的话，对我也是一种帮助。
阿门。
所以后来我们今年跟蔡爸去花莲的时候，还特别去看看他。所以我要说啊，愿意接受成全帮助，你必须把自己交出来。第三个，愿意舍己与别人同配搭，你知道配搭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。姐妹，我总希望我们啊不要成为别人的十字架。别人是不是成为我的十字架，那是我们超越。我们尽量不要成为别人的十字架，不要成为别人的难处，不要别人跟着我们在一起啊提心吊胆的，动辄得救，不小心就伤到我们，不小心就惹起我们的怒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么难配搭，就表明你根本不肯舍己。一个肯舍己的人，总是能够与人无伤，能够顾到别人，能够让别人觉得有你真好，好不好？我们需要怎么样？有你真好。
阿门。
要不要跟旁边人说说感谢你？
阿门。
不要觉得我在搞笑，你们能说一说这样轻松的话。我们真是盼望，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因素。
阿门。
而是不是让成为别人呢、啊、麻烦？
阿门。
那这就要学会啊舍己。那这舍己当然包括很多了，你要常常顾到同伴的感觉，你感觉到他喜欢什么，他不喜欢什么，他不喜欢你不要一直做，他喜欢的时候你能够顾到他，好，然后呢，你还能够愿意啊，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好，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 然后当你自己觉得有一些情绪，你就学会放下。甚至当我们不小心冒犯了我们的服侍者，冒犯了我们的配搭的时候，你还得学习啊，去道歉，去挽回。凡是愿意出这样代价，这就叫舍己。那舍己呢，就能够跟别人同频。你要知道，你们在现在很多人在外面已经在职，这个在职场中啊，最讨厌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他都不顾到别人的感觉。但是如果有一般人真是愿意舍己，你知道舍己的人是一个大人，他不是考虑到整体，考虑到别人的感受，愿意为别人舍己的人啊，到任何环境任何团体都是受欢迎。啊，一个常常欺负别人踩别人占别人便宜啊，能够抠别人啊踩别人啊，一个常常这样的人啊，到任何团体人家都讨厌。阿们
阿们，
今天不仅是能力和才干的问题，是肯不肯舍己的问题，能不能跟别人配搭的问题。好，这个话我想说。好，第五点啊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，我们一同读第五点。第四点，
邻里火热，积极投入服事。
是
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是什么？殷勤
不可懒惰，
要
邻里火热，常常服事主。
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灵要火热。
Amen。
阿门。
阿门。
啊，不管学习啊。到了中间呢、啊，我那天看孙基写的那个操练表、啊、给申叔说，现在服侍者、啊、大学服侍进入小沙漠，期中考进入小沙漠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形容词还形容真好，进入小沙漠啊！你们有没有进入小沙漠？我们在服侍中啊，要一直保持一件事，什么？邻里火热。
阿门。
那我们的火要被挑旺，
哎，
你们这个火很重要。
Amen.
如果我们邻里没有火啊，就像车子啊没有发动，没有发动啊，你推车啊，服侍当然会困难嘛。所以今天不能熄火，不管小沙漠大沙漠，车子要发动。
阿门。
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要发动我们的引擎，让这个引擎啊，你这下次车子没有发动。手推车当然很辛苦，当然很辛苦。那我们邻里一火热，你发觉啊，这车子油门轻轻一踩就出去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服侍者必须要维持的，要邻里火热。你们常常服侍主，这个当我们邻里火热的时候，你们很自然就殷勤。你们，所以在这里面啊，我们积极的殷勤的积极的投入服侍啊。真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操练邻里火热。
阿门。
我想你们再忙啊，原谅我说，你们没有我。我虽然没有考试，没有上班，但我的时间排得很紧。我礼拜三跟一般不是在交通到快11点回家，我礼拜四还有白天班，礼拜四一结束，下午就到宜兰呢，一去就到壮维去看望。又到元山乡去看望一个弟兄，啊，然后呢，晚上又跟他们宜兰的服侍，他们的宜兰县众教会的负责弟兄的家交通，那第二天早上呢，又跟头城的和礁溪的两位负责弟兄的家，一起吃个早饭，然后又到头城农会看望一个姊妹，然后就赶回来，下午回来又预备爱宴，晚上有小孩。你们小排完了，赶回来9点10点到11点，有60会所负责弟兄的祷告和交通，然后我开始写纲要，开始写这些。那今天早上8点到9点，我又参加这个60会所一大区的区负责和中干的祷告，祷告侍奉。我9点结束，我们才赶过来。我是这样过生活，你就要问我维持什么？邻里火热。
阿门。
不能让你的灵死沉软弱。
阿门。
灵里火热，积极投入服事。
阿门。
你们，当你积极投入服事的时候，你也没有时间去下沉，好不好？
阿门。
好，第五点，一同读。
在
聚会中学习共应带领。
好， 在聚会中学习供应带领。我提醒大家，每一次聚会你都不能空空的来。
Amen。
以往啊，我在年幼的时候听到有些年长都打过，主啊，我们空空的来，要饱饱的回去。被我这一讲啊，现在这些年没有人敢这样祷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备而来。
阿门。
我们来聚会的时候，个个都是有的人。
阿门。
特别你们在座的，不能两眼空洞茫然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我们必须是个有的人。
阿门。
我们需要在我们灵里面要有预备，在我的生活中有预备。
阿门。
每一次我来聚会，不管那个聚会好或不好，有我在就不能让它不好。
阿门。
我一供应，就希望扭转那个局面，
能
够翻一翻那个局面。
Amen。
好，所以我们在聚会中，我们需要学习供应。
Amen。
特别是弟兄，你不仅供应，你要学会带领。
阿门。
啊，不能看他那个，看他就这样死下去了。
Amen。
不能看他就放任他就这样下去了。Amen。 你要学会什么？起来。
Amen。
我们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讲到亚拿尼亚和撒贝拉这一对夫妇，他们欺哄圣灵，好。然后他们就死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弟兄们引到这一堂，有些少年人起来，
阿们，
把死亡抬出去，
阿们。
我们每一个带聚会的人都要学会把死亡抬出去，
阿们。
好，
阿们。
第六，在诚心中忠信殷勤分粮。你在聚会中，那第六节讲在诚心中，你知道这个按时分粮啊，我上一周已经说过了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按时分粮可不简单，可不简单。你要考量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形。那我要说，现在小杨你们跟他约了诚心了，我希望你们跟他约了诚心以后，你们要忠信，不要说啊这个随便就放他鸽子。当然我知道你们在座都是年轻人，有时候累了难免贪睡啊，这个我也想象得到。但是真的放人家一次鸽子，你马上要跟人家道歉。
阿门。
不仅跟他道歉，跟小杨家长也要道歉。
阿门。
不然呢，你放一次鸽子两次鸽子，就有家长提出来，我不要跟他成亲，我的小孩不要跟他成亲，可不可以换一个服侍者跟他成亲。我讲这个话是有事实根据的，就有家长提出来说，我不要跟这个服侍者，能不能换一个服侍者，我跟他成亲。那这个就是说出我们的服侍上，我们必须要忠心。阿们，要殷勤。
阿们，
按时分粮。
阿们。
那你当然，你知道小，我最近很喜乐，看到一些操练表说，哎呀，这个小杨吃这个好像不合适，我要特别喂他。我特别我们提到客制化，他需要什么我们试试看去喂养他什么，啊，不仅是我们的，我们还需要什么考量到他的需要，他吃得下吃不下，他吃完以后反应怎么样，这个需要客制化。我岔开这个题目讲到中心，因为我最近去壮围啊就36会所的弟兄们就提出啊，有一位弟兄住在壮围，但是他在复兴高中当老师，当体育老师，啊，然后呢，希望看看怎么去接触他。哇，我一到壮围一问，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聚会。那为什么不聚会？众说纷纭，不同情。当然，我也可以想象到壮围只有六个人，而且平均年龄都很大。然后呢，这一个老师呢才30来岁，还是我们36会所萧雨婷弟兄的学弟。这么一个36岁的一个年轻人呢，啊，那他每天从壮围开车来复兴高中教书，然后再开回去，每天他开车很辛苦的。那我就想说，既然来复兴高中了，我们又开在壮围，我应该去看看他。但是啊，不容易见到，啊，也没有直接拒绝我，反正就是不容易见到。我还透过了别人呢，啊，说跟他约约看，对不对？最后啊，终于约到，就是跟36会所的。给萧雨婷弟兄啊，他的学长带他得救，有约到，就是要见他面的前一天或者当天早上，他还有一点抗拒排斥，说我要如何要跟我见面。因为你知道我们去找人家看人家大概就是请来聚会， 这个额头上大概都是青苔聚会，所以人家看到我们啊，就会有防备心、防御心，所以他想到跟我见面啊，他很害怕。那后来我就告诉那个肖雨婷弟兄，就是36岁的肖雨婷，我说没有关系，你跟他讲，我见面只要一个小时，然后呢，如果他下次不要见我，就再也不去见他。我只要见一次面，然后看看他的感觉怎么样。如果他不喜欢就不要。好，本来想约他来37会所，那更害怕约会所，因为我想复兴高中嘛，来37会所，后来又约在博朗咖啡。等那一次的见面中，我就没有跟他多谈什么，也不太提聚会，绝口不提聚会。就跟他谈中，关心他的情，关心他通车，关心他家庭，关心他的孩子，关心他最后自己说了壮为召会的情形，他为什么不去聚会，他自己招了，那招了我也没有这个题目，就是我只能说谢谢你提供我壮为召会的情形，让我知道接下去要该怎么帮助壮为召会。你知道我没有，我是觉得他提供我资讯，那他就摆明了他是不会来的聚会，但是他提供这个消息，那我就好啊，那就这样的，差不多。其实谈的弹性正浓啊，你知道谈的正浓的时候，5点半到，我4点半就到5点半，我就卡断，我没有见猎欣喜，说啊他再好好谈，我是见好就收，5点半到了，停，不要再谈，不要谈了，我连。结束后，所以一起祷告都没有，这都是我们中间一贯的这个SOP， 我连最后祷告都没有，因为我怕给他压力。结果第二天呢，他给我回应，他说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这个交互动，他说没想到你那么和蔼可亲。然后跟你谈话很有收获，我说哇，你给我这么高的鼓励啊，那好啊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谈一谈，再见面。他马上回好，他说好哟，说下次帮我请你吃饭啊，帮我请你吃饭啊，请雨婷啊，就是他的学长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样子吧，在北投我请你吃饭，到壮维你请我吃饭。他说好，就结束了。好，这结束，这已经是2-3个礼拜前的事。我在想主啊该怎么办，想来想去啊，白天班是我讲的，还有蔡宝啊，我们这个，那我就上一周我就寄给他白天班，我说有空啊你在车上可以听一听，然后我没有多说，这时候我说这是我们在白天班关于信息，然后呢我就说希望你不要边听边天睡着，我的意思不要给他我讲的觉得无趣睡着，那当然他就说不会啊不会啊，到底听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。然后礼拜四呢我又把这个信息传给他，来白天班信息传给他，结果礼拜五早上就来，他说我刚刚在开车途中已经听完了啊，听完了谢谢你，哎，我说会听不错了，听完了谢谢你。那我说，我当然我就回应了，我说你能够拨冗啊听这个，我觉得很开心。那你是不是给我一点的建议啊，让我在供应话语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，改进的地方。我说你会不会听不懂？好，就这么回答。他大概下午就回应，然后刚刚在开车来不及回应，然后回应了，说不会哦，啊，因为你的比喻很浅显生动，啊，很容易让人家吸收，而且跟我生活时事都有关系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啊，我说，当然就是，我说太棒，啊，你给我这么高的鼓励和肯定，然后我说。就到此为止，我刚刚就后面就没有说了，下一步要怎么做还在问主， 就告诉你，我举这么例子讲那么多啊，什么叫做按时分离的？很简单了、啊，很简单，我们不能照 SOP 啊。因为人和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的。我上周已经说过，像我那孙子孙女儿都不一样的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们要学会按时。所以特别我在提醒啊，诚心，一旦约定了。我们就需要认真。好，第七点，我们一同读。传福音，
带人得救的生活。
好，传福音，带人得救的生活。这一点啊，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推。我们希望传福音成为我们的生活。
阿门。
姐妹们，我们特别从服事者开始，你要扭转整个学生服事的风气，特别是高国中青少年这些啊。我们要扭转这个风气啊，必须从我们开始。
阿们。
传福音带人的就要成为我们的生活，是常态性的生活。好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第八点，主动交通，突破盲点困境。
阿们。
我要提一个点，就是啊，一个成功的人呢、啊，他绝不会坐以待毙。好，他遇到困难了、啊，他不会在那儿啊。就死给你看嘛，好了，我就不行了，瘫在那儿了。他遇到困难了，他要学会什么突破。阿们，弟兄姊妹，我特别希望你们注意这两个字，突破。
阿们。
怎么突破？主动交通。
阿们。
我找不到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寻求交通。总有人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新鲜的事，听懂我的意思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新鲜的事，你现在所遭遇的事，别人也都遭遇过。
阿们。
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，这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所以你今天发生的问题，别人身上可能又，也许时空背景不同，主角对象不同，但是事情的类似性原则大概都有，所以你会主动寻求比你老练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在座幼嫩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些你们的大哥大姐啊。他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过很多年了，你跟他们寻求交通啊，可以帮助你们突破困境，突破你们现有的盲点。很多困境，我要说，很多困境是自己造成的。阿们，你们要听我听懂话。很多困境不一定是别人的因素，很多困境是自己造成的。
阿们，
自己造成的是那个就叫做盲点。那盲点不小心就成为你的困境，所以别人有时候提醒一下，哎呀，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，被提醒一下，哇，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个问题是出在我的身上。那出在你身上，你自己稍微调整，困难就过去了。我知道你们服侍国中啊，受挫的情形很多啊。其实服侍国中、高中，因为国中的变动性很大，变动性很大呢。某一面来说，可塑性很高。你看怎么看呢？很多时候你们服侍受挫，很多原因不见然是学生，是学生，可能换个人服侍就没有困难。所以服侍者本身的盲点，可能会造成他的困境。那这时候你要学习主动的交通。好，第九点，我用的时间实在太长了。拣选决定，悟道身体感应，这两个。一个是拣选，一个是决定。你人生中很多面临到拣选和决定，你当你拣选和决定的时候，不要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没有，你要学会什么顾到身体的感觉。身体中其他弟兄姊妹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，他用什么情形来看待这件事，他那么感觉如何。我要说这是赵丁以前在提醒我，他说啊，你多交通啊，你就比较安全。所谓安全就是比较平安，比较稳妥，比较妥当。如果身体的感觉是好的，你就留心去做；如果身体的感觉就放胆去做；如果身体的感觉不好，你最好慢一点，
阿门。
等一等，再看一看啊，时机合适不合适？
阿门。
所以你任何拣选、任何决定，都要学会。顾到身体的感觉，最好就是什么与身体有交通。你不要说你已经都决定好了，决定这么干了，然后通知大家一下， 这个不叫交通。
阿们。
这个不叫交通，这个不叫身体感。身体感是啊，还没有决定，还没有，只是有一个意念的时候，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，你就要摆在身体的交通，看看大家觉得平安不平安，大家觉得妥当不妥当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你一生都要操练。如果你是很任意很任性的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想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路定规走的弯弯曲曲，高低起伏，你人生会很辛苦。
阿们。
好，最后坚定持续，绝不轻言退缩。你知道服事啊，非一朝一夕之功啊，我们越是高等的生命啊，越需要耐心等它成长。你看我说过了，这个一个菇类一夕之间它就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草啊花木，你看我们这边那个停车场旁边不是有一片荒地吗？他们地圈起来，你看一大概几个月它就要翻土啊，把它杂草都处理掉，可是没有多久它就起来了。几个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因为我经常走那条路就看到。那一个狗啊，那天我看到我们一个弟兄带了一个狗来，我说几岁了，老狗，老狗几岁？十岁，他的相当于人类70岁啊。他还做过什么，做过什么不是白内障，是个心脏的，是个什么什么，还动过手术啊！我就说好苦命啊，那你要知道这个，但是一个人类要成长，大概都要到20岁，所以我们在20岁才称为成人。这个人到20岁了，才够有某种程度的成熟。
对。
那你想想看，神的生命是不是最高等的生命？最高等的生命，你可能希望他今天得救，明天就做屈服者，不可能。当然，有的时候因为召会的需要，不得已，啊，也许啊，半年、一年以后，他就要担责任。但是你不要相信那个那么快，那个不过是他可以顶一顶。有一些东西啊，是需要耐心。Amen。他要成长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我们去服侍的时候，你如果一下就受挫折，一下就受挫折，你就完。所以这里我们要操练，绝不要说我不干，或者把人放弃了。我们需要坚定持续。好，我说的时间，今天花的时间有点长。那我说这样的话，这里有10题，十个命题，每个命题1到10分。你说，哎呦，昨天啊，我播出来的时候，物理情况说高标准。他说高标准。今天早上科马上看过说，哇，这谁能做到？要不然说出你们的心声了、啊。我说，自我要求，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。我们彼此分析。那你能打几分？试试看。如果你怕受挫折太重。找你的同伴帮你打几分，看看每一项他可以帮你打几分。同住弟兄之家、姊妹之家，看能帮你打几分。如果夫妻之间配偶，我看给你打几分。啊、配偶讲话最真实，开刀不带麻药，是吧？比较真实的，看能给你打几分。我们打了几分，看看。我们希望，啊，我们会找一些人呐、啊，帮你们诸位打打分数。这个分数到某一种层次，好，我本来想定到80分，看来是不够。达到60分了，就算合格的服侍者；达不到60分了，就渐行服侍者。当然，我希望这个不要成为你们挫折，也希望这个是你们要来努力的目标，好不好？我听啊，这个那天顺义说，我们这个青年区啊，打算。所有人都变践行服侍，打掉重练，就打掉重练这四个字。所有人都变践行服侍者，然后呢，一起努力看看有没有办法长出成为服侍者。啊，对，没有没错，没错啊，没错。他的意思就是我说青年军很有魄力，全部打掉重练，啊， 我其实没有这个意思，就看各大各，我们现在青年大区、高中大区、学生大国中大区，我们希望我们在这样服饰上，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看看。我现在没有列出这个一到几分的这个表，你们你到外面问卷调查不是都有一到几分的？你们有人看看把我打出来列出这个表，大家看看我们可以给自己打几分。我回家来请柯麻帮我打，看给我几分。我们快不了。这是假话。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可能的，我们都在那个过程中，都在那个过程中，所以我们都需要操练，好不好？今天早上这个话好像有点沉重，但是我觉得这是很轻。
阿门。
你现在听完，你好像对服侍者似乎少了一项，有，我少了一项，但是这一项我没把它列出来，为什么？要约束情感这一项。越变出来，那这一项呢？我认为，你从服侍者那一天，大概都有人告诉你，你的情感要受约束。当然已经结婚的，已经有对象的，你要忠于你的情感，这个情感要受约束。那还没有结婚、还没有对象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学会情感受约束，不要情感那么容易就放出来。一个人文忍深了、都跟情感受约束是有关系的。你们在年轻的时候愿意操练，把情感埋进去，把情感转移到你的小羊这边。时候到了，老仆人来关心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想对你们就会有时候就开花结果，时候到了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方面，我们都需要好好接受这样子的帮助。阿门。
阿门。
那。等一下，我再请几个弟兄们给我们补充有一些交通。那我请在他们交通之前，我请再带你们唱一首诗歌，大伟诗歌660。660首。